中国纪录片导演文海从1996年开始从事创作，起初以自身经历和身旁朋友的故事为主题，大多拍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故事。2008年前后，他开始觉得创作受到限制，希望在主题上能够有所突破。那段时间，他在国际上参加了各种不同的电影节，当时大家都在谈论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发生的变化。在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中国是世界工厂成为一个走到哪里都是焦点的话题。国际上对中国缔造世界经济奇迹的讨论，驱使这位从湖南来到北京发展的北漂艺术家又重返他的生长地，深入了解湖南农民工的生活，进而开启他拍摄中国劳工维权运动的历程，足迹踏遍安徽、云南、江苏、广东等。文海表示，
我觉得如果能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片子，是吧，是了解这样的一个群体，因为在这个群体意味着有将在中国来讲将近有2亿人嘛，2亿的农民工啊，如果再加上他们的亲戚啊小孩的话，应该是将近有7-8亿的一个总量。而这些人的话，在某种程度上，他在中国的平时的日常的电视里面呢，公共媒体，他们好像是消失的人群，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所谓的中国的世界工厂的那些东西从哪里出来的，是谁在做这个东西，好像它是凭空出来的。
后来在一次的机会中，文海跟一个法国的电视台合作，拍摄亚麻布料在中国制造的过程。文海说，法国诺曼底是世界顶级的亚麻原料生产地，但原料从法国出产后就全部出口到中国江苏，经过一连串繁复的逐漂程序，才能够把植物纤维做成面料。之后，最高级的亚麻面料运回法国和意大利，制成价格昂贵的高级时装；最普通的面料则留在中国，做成最简单的衬衣。文海说，
最重要的那一块，所谓的污染最高的，是吧，能力最多的，就是在中国，在江苏这种地方。我也去了，就是在全球化的一个分配中间，中国到底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文海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工业化和引进外国投资后，的确为农村开辟了一条出路，但这些从农村来的农民工，因为没有城市的户口而时常被不良企业主欺负，因为企业主深知连当地户口都没有的他们，哪里有跟资方谈判的资本？这些农民工也无法返回农村，因为农村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太差，根本养不起这些人，所以他们就像一颗无声无息的螺丝钉一样，每天在流水线上做单调重复的工作，不管工时有多长，薪水领多少，只能当个顺从的好工人，一切只求安稳度日。文海表示，几亿劳工的血汗铸就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在这个世界工厂里，有人在工作时受伤却无法得到赔偿，有人因为组织维权活动被判刑，也有人因为代表工人跟雇主谈判而被解雇，更有人因为替工人提供法律咨询而被暴徒凶狠袭击。这些过程都被一一记录在《喊叫与耳语》和《凶年之判》的纪录片中。文海表示，
我一开始拍摄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怎么这么认命呢，知道吧，这么那个，好像别人怎么着他就怎么就承受，尽量的承受。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女工，她实际上他们之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反抗，她实际上触及的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底线就是尊严。我觉得哪怕是一个最卑微的人，他其实他还是他内心的一根线，一个底线。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人活着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依据吧。所以这尊严这个东西，我觉得不管是任何阶级的人都有这样的。
文海说，一位在广州番禺鞋厂的女工庆梅，因为帮同事争取保险金和养老金，被抓进看守所关了30多天。工厂领导就曾对她说，反正你们都是农村来的人，没什么文化，你们要弄就去弄吧，看你们能够掀起多大的风浪。你们都是没有文化的人，就跟傻子一样，你们还想要跟我斗吗？ 文海表示，领导的话实在是太伤女工的自尊心，让她觉得一定要跟资方据理力争。庆梅最后成为七位劳方谈判的代表之一，为六七十位的女工争取到应有的权益。另一位主角嘉勇，从湖北来到广东的家具厂打工，因为组织工会被开除，后来他到 NGO 工作，辅导劳工关于退休金、工伤补助方面的知识，协助劳工教育培训，提供法律咨询等。文海说，有一次他跟着嘉勇和另外两位同伴一同到医院探视因为劳工维权抗争而受伤的工人时，有一位护士看到他们后马上转身走掉。文海当时被同伴告知，这名护士可能去报警了，你最好赶快走。于是文海先行离开去办理当天的宾馆住宿，没想到当他晚点再回到医院广场时，嘉勇和他的两名同伴已经不见踪影。文海后来才知道他们都被警察抓走了，那两位同伴在当天晚间十点多回来，嘉勇则是在第二天的清晨才打着赤脚狼狈归来。据嘉勇对文海说，他离开派出所后被一台车载到郊区殴打，警察说跟他们没有关系，人离开派出所就不干警察的事了。文海表示，这些工人平时都很木讷，但当摄影机一架起来，他们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的罢工经历时，那种逻辑清楚、语言生动、观察细腻的模样，简直是判若两人。我吓傻了，也非常感动，因为他们说的都是自己的生命故事。文海说，
这些工人当他维护自身的一个权益的时候，和他们介入到一个公共的一个行动中间的时候，他跟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一个工具，一个生产线上的一个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的那个面貌，他的说话的方式，他与人沟通的一个方式不一样。比如说他与工人沟通的能力，他与他的工友沟通的能力，而且那些工友居然很信任他，被他说动了，而且大家一块行动，最后他们争取了到了他们应该的一些权益。比如说他们被那个老板那个开除了以后，有些的那个就是克扣他们的一些工资啊什么的，但是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集体的一些行动，团结起来，最后把这些就真正的跟那些老板啊，那些以前根本看不上他们的那些老板坐在一个平台上面，然后去谈判，做老板答应把一些应该属于他们的东西又归还给他们。
文海表示，这些人都是因为自身权益曾经受到损害，或是接受过 NGO 的咨询服务而变得更关注劳工的权益，愿意为了自己也为同事挺身而出，但挺身而出的结果却常常是遭到资方的打压，被解雇，甚至上了黑名单，在找下一份工作时到处碰钉子。他们开始自问，我原本是好好的员工，为什么做了一些正义的事却要被这样对待？我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一个人生？文海说，他看到的是劳工的觉醒，他很高兴能够记录下中国劳工觉醒的时刻，但他也感慨，这些中国工人的纪录片很可能会成为绝唱，因为就在他2015年10月结束拍摄工作后，当年12月就发生了多起维护劳工权益的 NGO 被打压的事件。文海说，中国2017年起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使得 NGO 的生存更加的困难，劳工组织几乎都解散掉了。不过文海深信，这种来自社会最底层出于人性的觉醒时刻，终究会为中国社会带来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